看福音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第三节，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耶稣在圣殿里面教训众百姓，耶稣是坐着教训众百姓。那么耶稣的教导呢，我们应该想是很吸引人的，所以大家很专心在听。但专心在听的时候呢，这个课被打断了，就有一些很吵的声音从远而近，越来越到了这里面了。那么是一群文士和法利赛人，不知道有多少人。那么下面说明，他们带着一个女的，这个女的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我的意思是说，我并不知道这个女人是正关在看守所里，然后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听到耶稣在圣殿里面，于是就把这个女人从看守所带出来。这看守所这个女人在看守所可能已经被关了一个礼拜或者多久的日子，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情形，或者说我不知道这有多大的可能性啊，就是这个女人在几分钟之前或者几个钟头之前正在跟男人在床上，然后这是一个通奸行为，然后被抓了，然后从床上就不知道走了半小时或多久的路就被带到这个地方。就是他是行淫时被拿的，但我并不确定他是什么时候行淫时被拿的，他从哪里被抓来的。但是不管他从看守所被带出来，或者是正是前几分钟跟奸夫通奸的时候被抓来，他一定很狼狈。各位，所有的罪里面，照我所想哈，就是这种杀人放火这些罪里面，淫乱这个罪呢是最普遍的，我猜是这样。那么可是这个罪呢被发现了呢又是最丢脸的。即使是西方现在这么开放，我们中国我们台湾也希望好像要废掉这个通奸哈，但是我想任何人还是不喜欢提他通奸的事情，不管你有没有废掉这个通奸的罪名。好，这个女人应该是低着头很羞辱的被带来，然后这群文士和法利赛人可能也很大声的站在这里怎样怎样怎样，反正耶稣的课被打扰了。那么可能有大概三五分钟的时间，那个人声越来越近，他就不能讲课了，因为一群人进来，就跟我现在在讲道的时候，如果来了一群人站在前面，然后对一个女人很凶，站在当中，那大家也不能听了，我也不能讲了，大家重点就在这个女人和这群人了。好了，等到这个尘埃落定，这女人站在那里应该是低着头的，很羞愧的站在那个地方，然后大家也安静下来的时候，他们就对耶稣讲话了。这个妇人正行淫之时被拿当然也有很多人就在问了，那个奸夫在哪里呢？抓奸要抓双，所以也有很多人说这个是一个陷害，有可能了，就是这个女的其实不是行淫之时被拿，她只是被安排来这里给耶稣一个困难的问题，陷害耶稣，看甚至不敢说陷害，就是要得着告他的把柄，在那个是在第六节哈。不过我觉得这可能性不是太大，虽然有可能，因为如果耶稣说好啊打死他，这女的可以被打死，你要陷害人你自己要置身度外的，你陷害人结果最后被打死了，这很划不来哈。而且你要陷害人要演一个，你演别的还可以，要演一个那个行淫师被拿的，这有点不大，就是我觉得情理来讲不太通。那个奸夫跑到哪里去？我想就是溜掉了，就没抓到他。或者是如果你要再去想这个剧，奸夫因为是什么 高俅的这《水浒传》里面大官的儿子，所以就不敢抓他。那我们不要越讲越复杂了，我们就说有个女的是行淫是被拿的，可能是真的她行淫是被拿，然后被带到这里，然后法利赛人问他说，问耶稣，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好，下面约翰马上就加了一句话，说他们问这个问题呢，是试探耶稣要得告他的把柄。这我们不陌生，在圣经里面非常多哈，就是很多时候，甚至在现在的社会，这样的情形也很多，包括记者招待会，包括在立法院的质询，问问题的人常常根本不是有问题要问，不是说我有个困惑向我问啊，请问这个开关是做什么用的，不是，他完全知道这个开关做什么用，他完全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他问问题是要为难别人。像立法院很多立法委员问，根本醉翁之意不在酒嘛，根本不是在问那个他不了解的问题，他不管了不了解，他的重点也不想了解，他的问题重点是要叫那个被质询的官员很丢脸。那有的时候在课堂上学生问问题也会这样子，他不是想问问题，他是想要让老师下不了台。那么还有记者招待会也是，记者不一定是要问问题要知道一个事实，而是他要让被问的人很难堪。这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不管是问和被问。而在圣经里面有多次人来问耶稣，不是因为他有疑问希望从耶稣那里得到解答，是他想像这里抓着话柄能够告他，能够让他下不了台，能够让他被羞辱，能够让他名声不好，能够让他的粉丝大量的减少啊。就跟这个有一点像的，就是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就是耶稣怎么回答都很难。而在这里有人说哈，耶稣如果回答说摩西的律法神圣不可侵犯，那就是上帝的律法，他犯了淫乱而且现行犯被抓到了，那当然就把他打死。如果耶稣说把他打死，有人说可能就可以告耶稣私刑，因为处死人需要罗马人，犹太人不能的。不过我再一次说，这可能性不是太大。我觉得他们来质询耶稣就是要为难耶稣。我觉得有个另外的可能，假如说耶稣说把他打死，就是他们会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让百姓远离耶稣。因为我们在圣经里可以看到，当摩西的律法通过法利赛人文士来解释的时候，百姓会觉得很疲倦很累。各位要小心听，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们来找耶稣希望从耶稣那里得到一个否定律法的答案。耶稣从讲登山宝训的时候就讲，律法一点一画都不能废掉，律法不能被废掉，律法只能被成全。所以耶稣没有要跟摩西要跟旧约敌对的意思，他来不是要废掉，是要成全。保罗也是一样，整个新约旧约都是。那么当耶稣来讲的时候，耶稣的确给这些百姓一个盼望，就是他的话有权柄，他的话有力量，他的话能安慰人，能鼓励人，税吏罪人都喜欢亲近耶稣。这一点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在 Good TV 里面，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不管是我们制作节目，我们协助做的节目，或者我们自己跟人家讲圣经的话的时候，一个我们没有把上帝的严厉上帝的律法打折扣，这是断乎不可的，律法不能被废掉的。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同时希望在我们传讲这些很严厉的律法的同时，我们能给人力量和盼望，这就求主帮助我们了。那有一句我们熟悉的经文，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一般我们只是把它了解成啊，心里愁苦的人就去找耶稣啊，耶稣就让我们那个愁苦能化解。不过解经家说可能可以把它讲得确实一点，劳苦担重担 一般解经家会解释成说，因着律法的重恶，律法的要求，让我们觉得很痛苦的人，我们可以到耶稣这里，耶稣使我们免除律法恶的重担，不是废掉律法，但是他就让我们觉得可以轻省。各位，我也问你，你不要回答哈，就是你在教会的服事，在这里我们多少都会觉得我们是在服事主，你觉得是劳苦重担吗？我们的节目应该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哦，劳苦担重担的观众啊，你来我们这里就得安息。事实是这样吗？还是我们有这个应许，而我们自己最劳苦？我常常觉得牧师一天到晚给人释放的信息，自己最愁苦了哈。我们务必一定要给人家传福音，不要忘记自己也需要听福音，给人家讲上帝，不要自己是在被捆绑当中。耶稣是说，口渴的人到我这里来，劳苦的人到我这里来，任何人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一定得到安清省，得到安息。那也显然就很多，我们在福音书里看到很多税吏罪人都喜欢挨近耶稣，就他给人盼望。那如果耶稣说把打死，那么可能很多的人就会离开耶稣。哎，结果你讲了一大堆好听的话，真的到真刀真枪的时候，有一个女人行淫乱的时候被抓到，我们也不知道是谁。我估计这个女人应该是应当是潘金莲型的人。对不起各位，什么东西都好抓，什么罪都好抓，我想淫乱罪最难抓。如果你说不会啊，千万不要讲这话，不会就表示你在犯淫乱没有被抓到嘛。对，所以我刚刚说你不要回答哈，因为各位，对不起，再冒犯你一下。如果你要行淫乱，你当然不会公开场合嘛。事实上，所有的罪都是要隐藏的，也就是所有的罪，每个人都知道，这见不得人。这是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就有的一个机制，也算是好的机制，使我们不敢犯罪，犯罪偷偷摸摸的。你要抓到人行淫乱，这很难抓到的。如果你再次说很容易的话，那你真麻烦了，因为不容易抓到，你不会给人家知道的，你一定偷偷摸摸的。虽然每个人都想针孔摄影啊什么，但是小心点，人都不要被抓到。这个女人应该不太容易被抓到，她行淫乱，她能正在行淫乱的时候就被抓到，我看就是潘金莲型的人，伸张手为随时进出她的，所以大家一看，哦呦，正在行淫乱。就这个人不会是一个好人，这个人是一个很淫荡的妇人。他也让我想起约翰福音里面那个井边的妇人，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跟他在一起还不是他丈夫，他很容易被人家抓到他行淫乱，这个人不会是一个好人。那么耶稣的生平里面有很多不是好人的人到他那里，希望能够得到帮助。那么现在如果这个人被打死了，可能很多人就在想，哦，耶稣的怜悯同情给人的盼望不是真实的，所以耶稣如果说打死他，那耶稣会失去群众。另外耶稣如果说，哎呀，不要打死他，好可怜啊，然后就对不起，我听到的许许多多，如果不是所有的讲到这段经文，都是说不要打死他。所以我先说这样讲是错的，耶稣明明说打他，明明说打死他啊，但是很多人解释就是说，如果耶稣说不要打死他，不要丢石头，像很多的，甚至我看过一个电影是这样写，不要这样做，那耶稣就危险了。因为耶稣在众人的面前也是一个现行犯，公然说我们不要遵行摩西的律法。不是不要遵行摩西的律法，当你说到摩西的律法的时候，其实重点不在那是摩西的律法，那是上帝的律法，那是上帝透过摩西跟人讲的律法，人一定要听的。冒犯了摩西的律法就是冒犯上帝，如果耶稣胆敢冒犯上帝的话，那 恐怕耶稣该死了。虽然犹太人不一定敢打死他，犹太人最后不是 要把耶稣处死，还是要借着罗马人嘛，因为罗马人在统治，只有罗马人有杀人权，你动不动就处死刑，这是很危险的事。罗马是很讲法律的，也就是说这个跟那个纳税给该杀可以不可以的问题是类似的，你回答可以，你回答不可以，都有麻烦。这叫做告他的把柄，告他动用私刑，这可能太严重，告他不听违反摩西的律法，最起码可以叫百姓离开他。那犹太人或者这些文士啊法利赛人就比较高兴一点。好，你说该把他怎么办？第六节是说问这话不是要找答案，问这话是要告耶稣，是要为难耶稣。耶稣呢，第六节下半句，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注意耶稣刚才是在第二节讲耶稣坐下教训他们，我不知道在圣殿哪里坐下教训他们，我不知道坐下教训他们的地方是不是就在耶稣十二岁的时候，他在那里跟别人问答的时候，他在那里问不是答。那么耶稣在一个地方教训人，在圣殿的一个地方教训人，坐着教训。可是这个时候耶稣从位置上下来，耶稣是弯着腰在地上画字。我也不知道这段经文可以有多少的灵异的解释哈，也就是说弯腰画字，弯腰在地上画字，除了这个字面的表达以外，有没有一个属灵的意思？我猜有，因为这太生动了。他前面不必讲他坐着，就说他在教训人就好了，现在也可以讲他就在画字，不必讲他弯腰，也不必讲在地上，一定是在地上画。也就是我觉得这里在表达一个场景，那个场景就是耶稣非常的丢脸，非常的屈辱，他是弯着腰，通常挺起腰来，在圣经讲束腰，那都是勇敢要作战。当你腰直不起来，不是表示你的病，就是你的弱。现在耶稣是弯着腰，弯着腰弯到什么地步呢？他的脸似乎都已经要贴到地面了，这是最大的羞辱。弯着腰在地上画字，那么画什么字？千古以来很多解经家在猜，那么既然圣经没有讲，我们就还是不要猜好。但是你可以猜耶稣为什么不回答而弯腰画字呢？我想最正常的解释，当耶稣不回答而弯腰画字的时候，最正常解释就是他答不出来嘛，他很不好意思嘛，他很丢脸嘛，哎呀，学生问一个问题我答不出来了，观众 call in 了，听众 call in 了，我答不出来了，那就只好顾左右而言他了，就在那里画字画字画半天，就是答不出来。耶稣被考倒了，耶稣终于被考倒了，哇，对这些人很高兴。一直画字，我都可以猜想，在第七节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恐怕就是哦，拿撒勒人耶稣，你不是讲话很有权柄的吗？你不是很受人欢迎的吗？你不是名嘴吗？你的粉丝不是有3万个吗？怎么现在讲不出话来了？我们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上帝说要把这个人打死，你就说可以还是不可以，应当还是不应该，或者打死或不打死，你就回答一下嘛。只要是非题，不是选择，也不是填充，更不是问答，很容易回答的。你为什么不回答？那耶稣越是弯腰，脸几乎贴到地上在那里画字，他好像比那个女人还更丢脸，这个整个的 场合里应该是这个女人是低着头的，耶稣也是低着头的，他们很得意的就问，耶稣当然不是回答不出来，我想耶稣是愤怒的，耶稣听到这问题就很愤怒，耶稣更是知道他们问的目的不是求知，而是要陷害，而是要告人，而且他们用的把柄是律法，所以耶稣有很多的愤怒，耶稣在那里很生气，或者耶稣也在那里等他们悔改，当然这是不大可能的，在这个时候他们不住地问。好，各位，我们要先回到前面一点，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这样做，我们也要再一次说，律法不能够废掉，有些人根据这段经文说我们应该废死，包括一些基督徒，我是觉得废死的讲法不合圣经，包括用这段来讲不合，但是看起来好像是这样。然后我们先不讨论那个，我们在想到说律法的功用到底是什么，神设立律法包括不可奸淫十诫里面的，包括在继续的分析里面，在生命记和利未记里都有讲到说，如果行淫乱是要打死的，是要处死的，律法是干嘛的，包括这一条不可奸淫的律法是干嘛的。你可以想到举一反三了，或举一应该反十，所有的律法所有的诫命是干嘛的，包括不可杀人，为什么不可杀人，不可杀人的目的是什么，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那是什么，为了什么要做这个，要这样。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自己也应该想得到，神的一切的作为都是让我们能够活得更好的，我们神的一切作为都让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生活得更美更好。在生命记第六章讲到说，当儿子们问，六章二十节，儿子们问你说这些律法是什么意思，那么耶和华的答案不是先告诉你法的意思是什么，法的定义是什么，甚至不是在讲法的分析，他说法律的目标，二十四节，耶和华要使我们常得好处，也就是法律，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学法律的，法律的目标是什么，法律起码从圣经来看，神颁布法律是要你生活的好，生活的快乐，不管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或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法律的目的是让我们生活的幸福快乐愉快的。这一点我们推想一下，也是交通的法则，这个地方不可以左转不可以右转，所有的法则的规定应当都有一个目的，像交通的法则的规定是使我们的交通能够更通畅一点，最起码使我们的交通因为这样的法则规定下来，使那个塞车的情形能够改善一些，交通的法则是这样。你们在使用不管是技术上在 Good TV 的法则，这个电脑怎么用，这个怎么用，或者上下班的一些规矩，或者我们穿着的规矩等等，所有的一切应该也是希望你们在这里工作的能更好一点愉快一点，所有的法都应该有这个目的，最起码上帝的法目的是让我们得好处，让我们遵循这个法生活的就快乐一点，法律的目标应该是让我们活得好。哎呀，可是因为我们人有罪，法律的结果即使目标很好，法律的结果大概你们都会说了，是让我们活得不快乐啊。各位，您觉得，不要回答哈，您觉得好消息频道给你的一切规矩是让你更快乐更方便，还是让你很不方便，包括这段时间要来参加灵修还要签字，你觉得是有这个法好还是没有这个法好，你觉得是规定我们穿着好还是不规定我们穿着好，不必说回答了， 你不管是在家里，在学校里，在公司里，在军队里面，不管你是老师是学生，大概我们对所有的规定都讨厌，没有一个法叫我们快乐，没有一个法叫我们觉得方便，最好没有法，最好无法无天，对不对？像龙应台说的，最好通奸没有罪，没有这条罪，最好任何的法律都不存在，这很悲惨的事，造成的结果也是我们活得很不快乐，我们活得非常不快乐，因为有法律约束我们，严刑峻法，苛捐杂税，一般都会这样讲嘛。好了，那我们就学一学西方吧，学一学后基督教的西方吧，是什么？就废掉法嘛，或者我们学一下刘邦嘛，刑法通通废掉，约法三章而已，法越简单越好，我们学一学嘛。问题第一个，各位你们大家都知道，那个任何一个公司、家庭、教会，那个法规条文就跟你的体重一样，很难瘦下来，只会越来越胖，你有一次狠了瘦了50公斤，很快就会变成又胖了60公斤。也跟你家的东西一样，你要清干干净净，好不容易10年清了一次，过半年又多起来了。法第一个很难废掉，你看我说的法包括一切，包括你使用的技术手册，一个手机我猜都是越来越厚了吧，手机的使用手册，微波炉的使用手册都应该是越来越厚，我相信全世界的法律也应该越来越多越来越厚，所以好像废不了，废了一下汉朝刚开始废掉了，以后还不是多得不得了，汉律多得不得了，恐怕比秦律还要多啊，没办法废掉，所以我们继续要被法律来骚扰，然后呢，如果废掉了我们就快乐了吗？各位，如果我们像欧洲一样，我自己看过印象深刻的就是罗素，有名的无神论者，他在20世纪初的时候他就不相信通奸有罪，我不知道欧洲什么时候废掉通奸有罪，他就跟他的太太说，那个我记得鲁迅跟许广平也是这样，有一个声明，我们不要用那个资产阶级的旧世界的基督教的那种婚姻来约束我们，我们两个合则来不合则去，随时可以自己，没有讲那么明白，但是就是这个意思，你要找另外性伴侣也可以，罗素和他太太都是这样，各位他们双方之间一点没有更快乐，上帝写在人心中的法律遵守，我们罪人觉得很累，不遵守我们罪人觉得很痛苦，不遵守总有暂时的快乐，各位对不起我讲信实在不好意思，只是我每次在讲信总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个东西最容易懂，每个人都懂，每个人都懂，甚至你没有犯过这个罪大概也可以猜得到，哇这个罪让人很快乐，暂时很快乐，我相信一定是，要不然怎么这么多人犯，但之后又很羞辱，你看每一次警察临检那些成年老妓，哪一个不是拿头拿衣服遮自己脸的，他们又哎上电视了，对了，有些人会把自己裸照或者PO上去，但是如果被人拿来讥笑他又很痛苦，各位罪恶不会带来人快乐，罪恶是给人很多的痛苦，但是我们讲的还不是罪恶，我们讲法律，我们讲在罪恶的世界上帝设立了法律，甚至在没有罪恶世界的时候神就有法，神的法是不会废掉的，神叫我们彼此相爱是在永远，这也是法，法律是有必要的，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没有法律，即使越来越开放不能没有法律，但是我们也的确知道一件事，法律的结果叫人很痛苦，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加拉太书3章10节，罗马书4章，律法是叫人受刑的，或者是律法是惹动愤怒， 法律大家都不喜欢，法律废掉也叫我们痛苦。各位，这是整个福音在讲的一件事，或整个圣经在讲的一件事。法律是好的，是上帝规定的，但是法律实在叫人痛苦，被咒诅。因为不是法不好，是因为我们有罪。这个女人也是一样，我不知道你看这些什么《金瓶梅》啊，或者是《水浒传》这些，你对潘金莲是不是很同情？很多人是非常同情。性的约束实在是非常痛苦，这一类的小说不知道多得不得了。查泰莱夫人情人是有名的，其实还有很多，有很多很高级的小说也在谈遇人不淑，希望能够有另外一个对象的那种痛苦，又被法约束。好，法律是叫人活得快乐的，包括不可奸淫的法律是叫你性生活能够快乐的，结果是很不快乐，很痛苦。现在这个人在极大的快乐当中立刻有极大的羞辱，极大的羞辱之后立刻有极大的危险。我是指假定这个女的正在跟人在床上的时候，突然一群豺狼虎豹进来，哈哈，逮个正着，从极大的快乐变极大的羞辱。我们也可以想象，如果你在旅馆跟人家开房间，哈，突然发现门被打开，然后闪光灯一直在照，你从极大的快乐到极大的羞辱，极大的羞辱再到极大危险，因为不是羞辱而已，你在被逮到的送到一个你不知道的路上，听到他们讲这一下你要死了，然后你大概也知道这件事，耶和华的律法是被逮到你是非死不可。好，这都是这一段过程。那么耶稣好像解不了这个套，就一直在画字，他们一直问问问，第七节下半句耶稣就直起腰来，这动作跟弯腰在地上也是很强烈的对比。直起腰来，我都觉得耶稣突然好像变成站立在天地中间的一位天使一样，很雄壮威武，他站起来，他很有力量站起来，然后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这是这段经文里面最熟悉的，很多人都用这句话，很多人都，对不起各位，很无耻的用这句话，说你不可以责备我。请注意啊，说这句话的人是唯一有资格定人罪的耶稣。如果你是犯罪的人，天天把这句话挂在口上，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可以先打我，那就叫无耻，就叫下流。不是那个女人这样讲的，你们中间谁没有通奸过啊，不是女的这样讲的，是耶稣这样讲的。耶稣讲的也不是说，哎呦，我们谁没有犯过罪嘛，所以让我们大家都彼此包容了，甚至我们像最高宗教法庭申请把通奸罪废掉嘛，谁是没有罪的谁可以先打嘛，谁没有欲望的谁可以说我不会通奸嘛。就是很多人现在人包括不信主人很喜欢耶稣这一句话，谁没有罪的谁可以先拿石头，意思就是说我们都可以通奸，我们都可以做任何的事，我们唯一不可以做的就是说别人错。你不要定别人罪，你不要骂人，你是自大，你是自义，你这是法利赛人，你不应该这样。你没有看到耶稣吗？各位，说这样话的人是很下流的，比法利赛人还下流。法利赛人用摩西的话来杀人，这些人用耶稣的话来犯罪。但是我们必须继续讲，就跟那个纳税的事，耶稣有明确的答案，耶稣说的是可以纳税也应该纳税，只是耶稣说明一下应该纳税为什么，因为该杀的物要比该杀，那个我们今天不去讲。不要以为耶稣在躲避问题，可不可以纳税给该杀，耶稣怎么回答都会有艰难，但耶稣说的是可以也应该也必要。在这里耶稣说打死，上帝的律法不能废掉的，打死我叫你们怎么打。 没有罪的人第一个拿石头来打他，不但可以打，有人要带头打。第一个拿石头打，在圣经里倒是有讲过，生命记十七章那里有讲到说，不是讲奸淫的事，是讲如果有人提倡拜假神，听到的人检举的人，他第一个拿石头打。意思就是说，当他发现别人犯了这个罪的时候，他有责任有义务来检举他，然后为了表示这是真实的，他要拿起石头，第一块石头来打死他。啊，这又有一些我们也不太去想的问，我们也不想去想，我很不想去想。各位，我说死刑不宜废，并不是我喜欢死刑，我没有那么残忍。死刑是最好不要有，就跟所有的刑罚最好不要有，只是在罪恶的世界，我们不能不说有些刑罚非要有不可，甚至可能有的时候非继续有不可。就好像你们在这个公司一样，哎呀，这是基督教公司，哎嘛，干嘛有律法？你有一天有自己的家，你有一天有自己的公司，哪怕你是一人公司，你也会有规定。你可以规定说，我的规定随时以最新喜好为标准，昨天规定今天我要把它废掉就废掉，那你一步路都不能生活了。有一个漫画很好看，就 Calvin Hobbes， 那个 Calvin 是一个6岁大小男孩，他就常常说，我的话就是法律，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包括我上面讲的话下面讲就下一句就把它废掉。各位，人不能没有法，人不能没有上帝的法。你觉得没有法，最好是我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毛泽东也讲过的，他是无法无天的，所以他也很痛苦啊。他到死前写的一个词就是人有病天知否，他很痛苦啊。他是最快乐的人，他要怎样就怎样，他要怎么整人就整人，他要怎么违反宪法就违反宪法，他自己的意思要怎样就怎样。各位，人不能做自己的主，人一定要上帝做主，自己做主到最后就很痛苦。罗素他要怎么放纵性就怎么放纵性，他在性上并没有快乐，他太太也没有快乐，他们最后还是离婚了。他后来有新欢，后来他也没有婚姻，没有婚姻就跟现在我在欧洲去的时候他碰，你们也知道很多嘛，就是同居并不快乐。我们又希望有固定的性伴侣，就是婚姻原来保证我们的，有的尤其姐妹，因为我们很不安，但我们又觉得固定的又让我们很妨碍啊。中国男人就想很多的办法，各位应该都知道嘛。哎呀，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固定的性伴侣，但是这个性伴侣，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妓，妓恐怕不如路上碰到的。又要有一个规定，又要随便，随便带来的又是暂时的快乐，真是快乐，但是长期的痛苦。好，我们还是说耶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耶稣先说，我没有废掉律法，律法要把他打死就打死，我建议没有罪的先打死，先打死他啊。这话又多了，当然旧约圣经没有这个规定，没有规定说没有罪的人才可以做死刑犯的执行者。我说我刚刚讲这个话我很不想去想，就是我不知道以色列人，当这个时候是罗马人统治，他们已经几百年被外族统治，外族统治特点就是包括死刑一定是外统治者来执行，不能随便的，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没有用石头打死。可是以前我不知道，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是被自己统治的时候，死刑是怎么执行的，圣经里没有跟我们讲。砍头，断头台那时候没有砍头，我不知道。我知道最多的是用石头打死，石头打死。各位有看过那个有一个电影吗？好像有个回教片的电影，讲回教片的，就是人家偷偷拍的。有一个回教徒的女儿好像信了耶稣，被打死的，被石头打死的。各位，我觉得被石头打死非常残忍，因为那死得太慢，石头不容易打死。一群人在那里，我觉得我也丢不下石头。 你开枪一枪把人打死，这个也是死，但是最少不要那么多折磨。你一块一块打打，这里肿那里断，那里脑浆流出来，然后开始流血，你想想多可怕。神叫以色列人用石头打死，然后证人要第一个丢石头。我想不是，当然不是要我们残忍，而是要人知道犯罪是很不好的事，有一个相当，事实上任何的死刑都是残酷的，让我们远离这些事。各位，这种事即使我们废了死刑，那个痛苦还在的，因为我们良心会控告我们。我相信一个即使不打太太的一个丈夫有外遇，即使很快乐的时候，他如果一想到他太太，他会不安。相反的，就跟罗素也是一样，他如果一想到他自己正在抱着他的小三，一想到他的太太如果现在正在抱着另外一个男人，他会愤怒的。我们人的心对上帝的规定是不能废掉的。上帝用这么可怕的一个方式，只是希望我们不要去犯罪。那个甚至检举的人，因此我们大家也不太敢检举，因为检举一个人，如果最后罪名成立，要处死的时候，你要第一个丢石头，我们是丢不下去。我们很讨厌这个罪，但我们丢不下去。耶稣说丢，不过没有说看到他犯淫乱的人第一个丢，没有罪的人第一个丢。各位，如果看到人，我检举人家犯淫乱或任何的罪，死刑要我来执行，我倒也不敢执行，我倒也不敢检举。旧约是这样，你听到有人提倡拜假神，你检举，你一定要检举，检举他如果真的有罪，你要第一个丢石头。这个让人知道恨恶上恨神多么恨恶罪恶。所以耶稣丝毫没有说不要打死，耶稣说要打死，只是把旧约的他没有废掉，他讲的更严厉一点，就是没有罪。为什么没有罪？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没有罪，也就是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检举别人。因为就算圣经讲的是有别人犯了罪你要检举，包括他特别是拜偶像，你说我没有犯拜偶像罪，我是一个很诚实人，我家没有妈祖，可是你记得圣经讲的吗？在一条上跌倒就在众条上跌倒，你没有犯这个罪，你犯另外一个罪，你所有罪都犯了。理由是什么？因为上帝是圣洁的，容不得一点罪。律法的矛盾就在这里，律法是最好的让我们知道上帝的绝对圣洁，也对我们要求绝对圣洁，也在这种绝对圣洁下有绝对的喜乐和平安。但是我们有罪，我们办不到，所以我们非常痛苦。耶稣在这里也不过是把这个痛苦再表达出来。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可以先拿石头打死他，也就是在提醒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人都该被打死。虽然我们没有犯淫乱罪，没有犯拜偶像罪，我们都有罪，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力气拿石头打死人，因为我们都被打死了。扔第一块石头的人必须是没有罪的，因为有罪他就被打死了，他必须没有罪的，他必须圣洁，他必须善良的。可是矛盾又在这里，各位，扔第一块石头的人多难呐！你扔了第一块，别人才敢扔第二第三块，扔第二第三块的不必是见证人，可以是很讨厌那个人的人，反正你扔了第一块也判他刑了，我就丢吧。扔第一块最难，最圣洁的人也最困难，因为你没有办法救那个人，你也没有办法不活出一个很严厉残酷的方式。耶稣讲的话只是光照我们一件事，上帝的律法是严厉的，因为这么严厉所以我们不要犯，又因为这么严厉我们实在连执行的资格都没有，但我们又不能不执行，因为那也是违反了上帝的律法。 所以罪的问题没有办法用严刑峻法来解决，律法是使过犯加多的，律法不能减少，律法只能叫我们虚伪，叫我们欺骗，叫我们隐藏，或者叫我们外表好里面还是不好，或者叫我们抱怨。律法是上帝的话，绝对美好，但不能解决问题。耶稣讲这话其实并不是只是解套，耶稣讲出一个真理，我们人在律法之下好可怜。好，耶稣讲出真理，再怎么难听的真理你愿意听都有福气。耶稣站起来又弯下腰来，丢出一句话，看这句话有什么反应，太稀奇了。第九节，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中间。注意各位，所有的人都出去了，不仅是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带着恶意来的人，就是原来听耶稣讲道的那群人也出去了，大人小孩通通出去了。他们出去，他们为什么出去，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可以说，可以是你看我，我看你，没有一个人敢拿第一块石头，当然应该不是在圣殿里打死他，可能带出去，没有人敢，大家都安静了。我可不可以想一下，我想最德高望重的老人最先出去的，连小孩子也出去了，圣灵也真的工作了，包括小孩子都出去，是难过是羞愧吗？可能都是。我想根据耶稣上面讲的话来，他们是悔改，他们是认罪，他们觉得自己要面对上帝，他们觉得自己要求上帝的洁净，他们觉得他们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他们最该做的其实不是出去，他们最该做的应该是耶稣，请你告诉我们要怎么办。但是他们出去也已经很好，最起码他们羞愧面对主，羞愧他们的作为。他们都出去了，剩下耶稣和那个妇人。耶稣一人应该仍然弯着腰在地上，大家出去的时间不知道有多长，耶稣就在继续那里弯腰。耶稣没有得意，哎，你们到哪里去啊？哎，你们不是要有问题吗？没有，那打落水狗，耶稣没有这种心，他就继续画字。那个妇人站在那里，第十节，耶稣就直起腰来，第二次站起来了。他弯腰，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说像道成肉身，卑微的马槽的婴孩，十字架上的木匠，卑微的没有加刑美容的神的羔羊。他站起来，两次站起来，都像审判官，都像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直起腰来。哎，耶稣讲的话很奇怪，妇人，这话也用在玛利亚的身上，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这话有点太白痴了，那些人在哪里？谁不知道那些人都出去了？你就算刚才弯腰也没看到，也听到声音了，那些人在哪里？耶稣怎么会问这么白痴一句话？他讲的第一句话，你们中间谁没有罪，那不是问话，这句话是问话，那些人在哪里？然后又问了一个白痴的话，更白痴的话，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你白痴啊，你聋子啊，你没听到没有一个人发声音吗？没有一个人根据上帝的话，摩西的律法定你的罪吗？事实上罪不是已经定了吗？只是没有执行那个刑法而已。人在哪里？怎么没有人定你的罪？耶稣当然不是白痴，耶稣为什么问这个问题？耶稣问这个问题是要那个妇人想一想， 也要我们想一想，是要我们在已经走对的路上能够更坚持对下去。那些人在哪里都走了，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没有人。所以呢，耶稣恐怕在问另外一个问题，你怎么还不走呢？你不是一个无羞耻的女人吗？现在所有本来让你最羞耻的事，那些人都走掉了，没人定你罪了，没人再看到你。各位，对不对？我们就算犯罪了，很羞耻，最后被抓了，我们还有一线希望。被抓的时候，被照片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在场。我被审问的时候，也没有一个人在场，没人看到我的丢脸，就跟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要躲在树丛中一样。那些人在哪里？你为什么还在这里啊？你怎么没走啊？那个妇人回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回答。主啊，是他被耶稣的那句话感动，用这个称呼上帝的名称用在耶稣身上吗？主啊，我不知道这个妇人在进到这里的时候心情怎么样。我想一开始当然是害怕、慌乱、羞耻，站在那里的时候也很羞耻。然后他应该也慢慢稍微冷静一点了，因为当人在问耶稣说要把他怎么办，要把他怎么办，你说，我不知道这个妇人从羞耻害怕中是不是又多了一个情绪。我不知道他低下的头有没有偷偷的打开眼睛看一看耶稣，因为他想认识这个人，这个人会决定我的命运。可能他也很想听耶稣会说什么。当耶稣说的不是把他打死或者放了他，而是你们当中谁没有罪，谁就可以第一个拿石头打他的时候，他一定看到耶稣了。这些话都让耶稣，这些作为都让他称他是主啊。我们听主的话不一定都能明白，但我们听主的话，求圣灵让我们都知道这主在说话。我们要信，我们要悔改，他的反应是对的。主啊，没有。如果耶稣说那些人在哪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耶稣有一句话没有说，那你为什么还不走？这里这个女人应该也有一句话没有说。主啊，没有，除了你。各位请不要搞错了，当所有人都出去的时候，还有一个人留下来。我提醒你哦，耶稣没有走哦。我提醒你哦，耶稣没有罪哦。我提醒你哦，耶稣有资格拿石头打他哦。一个人打死他和一百个人打死他都是死，这女人没有走，所以这个女人搞错了。当耶稣，当大家都走的时候，耶稣还在那里画字的时候，这个女人如果没有悔改，她一定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她也溜了，她没有走。没有走什么意思？等死啊。为什么等死？认罪啊，我有罪，我该死。约翰一书说，人认自己的罪，罪就得赦免；人不认自己的罪，罪就留下。这是最好的一个说法。虽然他表达的方式就站在那里等候耶稣的处置，不管他等候什么，他没有溜，他没有趁机逃。感谢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这个不能够说我们今天可以在教会里面让人免死，因为死刑的权利神交在国家手里，但是我们的确可以用一个人悔改接受了福音，说你的罪赦了。但是赦罪的恩典不是叫人继续犯罪的。所以那些在讲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可以拿起第一块石头打人的人，给自己犯罪找借口，给 给别人不能处罚他找借口的人，都忘了耶稣留在那里，都忘了耶稣能定罪，耶稣也能赦罪。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跟耶稣说你的病痊愈了，跟耶稣说你的罪得赦了一样，耶稣等于再说一句话，我是上帝。因为只有上帝有这个权利，只有上帝能赦罪，只有上帝能定罪，只有上帝能定律法，只有上帝能执行律法。在罪恶的世界，上帝把这些委托给我们这些非常软弱的，包括政府教会在做这些事，我们更要在做这些事的时候谦卑也勇敢，也知道上帝的律法不能废掉，也感谢主，在上帝的律法丝毫没有被废掉，也就是他代替我们，他代表我们受刑罚完成律法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赦罪的平安而且不犯罪的生命。但是我们有这生命不是表示我们不要努力，我们要努力，我们要求主帮助不要再犯罪了。赦罪的恩典是叫我们不要犯罪，希伯来书说尝过恩典再犯罪赎罪祭就没有，这不是说我们不会重犯罪，也不是说第二次犯就死掉了就下地狱了，而是说我们不要用上帝的宽大来做自己犯罪的借口，但是也不要因为上帝的严厉就以为回到上帝那里是不可能的。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与你的教会与你的儿女都同在。主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认识你，更多敬畏你，更多喜悦你，更多聆听你，更多被你光照。我们求主恩待我们，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